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关系 ICU， 我是律师之庭，
我是諮商心理師典恆，
我是你们的好邻居叔公。
我觉得就顺着这个，我就来谈谈我的这个生活琐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集就是芝芝说我是五五身这件事，
是上一集吗？上集吧
，
反正就是某一集啊。
对，嗯。然后呢，因为叔公在日常的时候就说，哎，你对五五身这件事情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没有啊，还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没什么。可是后来就发现好像真的是蛮糟的，就是
为什么会突然发现蛮糟的？是谁打开你这个认知，让你开始不舒服了起来？
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嗯，就是，
哦，
对，
所以要专家讲你才听得进去，
不是
吗？
也不是，就是因为呢，他就是反正那天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又闲聊起这件事，因为最近跟设计师的互动就蛮多的，然后就讲到五五身这件事，然后大家就是很就是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五五身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就说他真的吗？然后我就说设计师就说来，我现在就直接帮你测量，
要有数据你才会相信，就
对
了。
对，
哎呀，
于是呢，我就说我就一直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现在衣服是因为比较长哦，我的肚脐在这边哦，然后就一直比，然后就说我的腿大概要从那里算起哦，然后就那个就是给他拍了一张照，然后设计师就开始用他专业的就是设计的那个尺啊什么东西就开始去比照对照，然后去算这样子，然后算完之后他说就是勉强到六四身，也就是说，
哎呀，
就是 5.5 跟 4.5，
也就是说真的是有那个五五身的存在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受打击。
5.5 跟 4.5 4.5 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
肯定是下半身啊。
这个很惨，欸，这样子那是半兽人吧。
对
对，然后呢，所以我最近就
可是为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又突然不舒服？
你要看到数据，
看到数据哦，你就猜
是吗？看到数字
不是因为這，因为就是
我来偷偷算一下，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就会开始，就是你就会开始想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表示我这样真的应该是不好看的人。原因是因为后来呢，那个设计师就说：“那叔公你也站起来，我帮你量一下。”嗯，然后呢，因为我，然后，因为就是
我那时候想说，我真的要这样站起来吗？这样会不会对你太伤害？
结果叔公是三七身，就是一个很标准。我就想说，因为众所皆知，我就是一直对于就是叔公的体态就是感到非常的羡慕，而且以及要朝这个地方前进。也就是说，五五身是永远不可能变成那样的，是不是？所以我就
七三除
可以截骨，可以截肢之类的。
173除以2是86.5。嗯，所以有可能你腿长80，其他都是上半身。
没有，
他现在在持续伤害你，芝芝现在持续伤害你。
我看173减80，93公分。哦，
而且其实我没有173。
你在节目中这么赤裸，这么坦诚，
芝芝需要一直不断的反复伤害我吗？你已经伤害我2个礼拜了。
没有，真的重击的你的是设计师，跟我没关系耶，欸。
对，没有，是你先开启这个头，再来是设计师，最后以叔公的。
如果严格说起来，不是我开启这个头，是叔公他之前就讲过，只是你没有放在心上。
我之前没有讲过，我没有，不会，我都没有，对不对？我还是有礼貌，我还是有，我还是有分寸，我有分寸感。
然后我决定，我以后都要把上衣买很小件。然后让我的那个，
你开始露腰啊？
不是这样呢，
露腰，
你开始露腰，
露腰越来越恶心，
露腰间露这样。
对啊，因为你那个已经没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就是
你说腰身吗？
不是，刚刚爸爸说已经没有
露露的那个，
没有露露了，所以可以露出来。
所以你可以开始尝试穿短版的衣服，
看好恶心，
好恶心哦。
不会，
我自己都不敢。
可是这真的对修饰比例有一些那个啊。
我刚刚有那个错误的闪过去，我。短板在我的概念而言，就是短板就会紧身，但是没有啦，短板也有宽的啦。
对啊，
宽短板，
我就买那个裤子长一点，盖过肚脐，然后那个，
我觉得可以啊，
你就那个裤头穿到胸下有。嗯，讲完自己都觉得好笑。
不行啊，这样子我会出现有那个呢，我会出现酸呀，我这个。这个是不适合播出了，
我傻眼。
原来这件事困扰你这么久，
非常好。
对，
不过设计师有没有给你建议怎么穿衣服？
没有，他就是抛下一句就说：“啊，你这个是就是快要六四啦。”然后再量叔公，叔公是73，就是一个标准的状态。然后说：“好好，那我知道了。”看眼看就是我这一生是不可能。
好有趣哦，我没有量过哎。
好啊，那下次我叫
设计师
帮你量
一下。
好 对，好，那我就开始就是思考我的那个穿衣风格了。
嗯，希望你们这样知道是比较好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晰，其实是有帮助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的。真的，
叔公这么认真是
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唯一出现问题就是你在中间产生一些自我认同的问题。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这个五五身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就是只是因为胖啊？可是看起来就不是哎、欸，
不是啊。
但是放胖会加剧这个东西哦，
因为肚脐的位置不会因为胖瘦而改变啊，肚脐的高度啦。
哇，一早来就这么的那个，赤裸又真实，非常好。我觉得点恒即将找到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就是都是这样，就是做什么事都会大破大立。你的自信心需要被彻底的击碎，你才会重新塑造。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很棒，就是终于让，就是果然是眼见为凭啊，要看到你才会相信。那也非常觉得。点恒非常棒，就是有勇气接受这一切。
我没有接受，
即便他遭受两个礼拜的打击，但是他愿意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我觉得就是非常大的勇敢了。
补充个知识点，就是其实分享出来，其实就是一个自己面对恐惧的方式，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对对对，就是你让你自己可以更加真实的面对你生活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会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调节的过程，
而且有的时候常表达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自己释然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
是是是是是。可是我是不是表达太多的那一种？
是。而且你也没释然啊，你的情绪还是很重。
那讲完之后也没释然，
对对对，
真的就是每天都撕心裂肺这样子。
对，特别的孩子。
谢谢谢谢芝芝老师为我开启了一扇窗，
不客气，我期待看到你的改变。
好
，OK， 要那
下一位伙伴，
你还是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说明一下，就是五五身没有真的这么糟了，对，就是
对啦，没有啦，
对，就每种身材比例都有自己不同美的方式，真的不要盲目去追求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方向，真的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如果你穿高腰裤，真的不怎么样。拜托，千万不要。
主要我也是头比较大一点啦。对啊，因为我是属于大头的那种聪明人吧。
我最近在看一部片子啊，完全大家一定要忽略这一句话，一定要忽略这句话。就大家可以听到五五身在家头大，这有多可怕了。好，没有，我想忽略先忽略这句话，因为很难接。啊，就是我想，就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维京传奇》。对，就会看久。他现在已经看到第五季，他第六季完结。
维京传奇是那个北海小英雄那个吗？
对，但是没有北海小英雄这么可爱，他比较写实。对，那他里面就有一幕，就是因为在维京传奇里面，他们维京人其实对英雄的概念是很向往的，大家都想成为英雄。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就是他是身障人士，他的脚是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的。然后他就一直呈现一个很愤世嫉俗的状态，他就开始每次都嘲讽自己，就是腿瘸啊，然后就包含就有人要带他出去，他都会在那边说什么，你一定很后悔带我出来吧，你就跟着一个瘸子，你还要帮他，你要花心思照顾他。然后后来他就跟他的父亲去，类似去远航去做一场类似战役吧 ，OK， 然后他的父亲就真的受不了他的。儿子一直在那边讲他腿瘸的事情，他就跟他讲说，只有当你开始放弃你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才有可能开始伟大。他就讲了这一句话，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因为他自己的条件的确跟正常人不一样，但他一直想把自己往正常的方向去框住，然后因此他变得很愤世嫉俗，很不舒服，他觉得现实的挫折感很重。可所以他，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讲，就是你唯有认知到你自己不是正常的，你才要帮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这一条路不见得是不伟大的。那你仍然，你如果说你真的认清这件事情，你朝另外一条路走上去，你仍然可以往英雄的形象靠近。对，所以我觉得那段就其实非常好，而且他刻画的其实很细节。所以我想要就是从借这故事也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很常会，比如外貌焦虑啊，或是有什么我们不符合世俗一些标准，我们就会觉得就会有很多内耗，很多不舒服。那 但其实这事实上也都是我们自己在把自己往不适合我们的方向去框住。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说不定下次可以另开一集来讲啦。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嗯，然后我已经传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它一共六集，对，我追了半年，有够久还没追完。对，
六季哦，
六季，嗯。
好哦，
真的，因为我最近一次都会追很多剧啊，那就直接当我生活琐事好了。嗯，就因为我最近一次都会追很多剧，我现在就同时在追那个《纸牌屋》，然后还有一个叫《黑钱圣地》，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维京传奇》，这每个都六集起跳的。那我最近还看一集，还看一看一剧叫《无耻之徒》，这个13季。
哇塞，
对
啊，
每一个都是这种集数起跳，所以每次你在交替看的时候，你都会。看得很辛苦，不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剧，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听了这些剧之后都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都有，我觉得里面都还蛮对一些人性啊跟议题的刻画都非常非常
深沉。有没有比较不沉重的？
无耻之徒不沉重。
无耻之徒在讲什么？
无耻之徒他在讲就是社会底层他们快乐的方式。哦，
好，
对，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既然叔公都讲到无耻之徒，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琐事。嗯，跟牙齿有关系。哎，但无耻之徒的齿应该不是这个齿，
就肯定不是这个齿。
我上个月啊，莫名其妙咬断牙齿、啊，我的那个
自己咬断自己牙齿。哇，那你的咬力很惊人。
我也傻眼，而且它不是前门牙那种包包，是后面的臼齿
，
小臼齿。然后它又断的有点缝有点大，所以是没有办法补、oh. 然后我去看医生，医生就说要做新的，但是他就先帮我用类似树脂的东西，反正他就先把它
填充，
对，先把它堵住，让我吃东西不会卡住。所以那一个月就是牙齿掉到预约去看医生的那一个月，我都过得还算 OK， 跟平常一样。然后这礼拜二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他就预告我说：“好，我们今天要把牙齿打开咯。”然后我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把牙齿钻了个洞，然后塞药进去，然后再把它盖起来。他说要里面要弄干净才有办法做根管治疗，所以我现在牙齿好痛。哦，我分享完我生活琐事。
为什么是做到根管？你蛀牙、哦？
他说因为他已经。断到太大没有办法用补的、所以他要做全瓷冠啊，他、做全瓷冠就是你要把它盖住的话里面神经要抽掉啊。
天哪、那很不舒服、那很痛、痛到爆炸。
可是当下是 没感觉的吧？我觉得现在牙医
他打麻药啊，
对，我觉得现在看牙医最痛我就打麻药的时候、
而且那一个小时，以前小时候我们补牙是用银粉补嘛，然后现在的技术比较好了，他补的是跟牙齿比较相近的颜色。然后我断掉那颗小臼齿，他旁边的大臼齿之前他就上面就有银粉，那、医生就非常贴心，医生说不然我帮你把银粉除掉，我们补现在的。所以我
好贴心、
我礼拜二去看牙医，我张了嘴巴张了一个半小时。
他不是帮你撑着吗？现在他会帮你撑着吗？
他
不会、
他有些时候会撑，有些时候又没有。他就看到我后面嘴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对啊，他就跟我说辛苦你了。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我真的回来嘴巴超酸，然后现在这边又很痛，压到就会痛。然后牙齿痛，我就跟着头痛，就牙齿痛就睡不好。好惨、
一连串的反应
对，然后要到下礼拜二才能去拔神经。我每天都在想说我能不能赶快跟医生赶时间，我会赶快去
一點。
对，但医生说要那个里面要弄干净，如果没有干净的话你把它盖起来之后又会更麻烦。好烦哦、到底是咬到什么我也忘记了。
牙齿痛真是很麻烦的事情，
真的。然后我就每天都一直跟那样说，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啊！还要等到两个礼拜后，那牙齿早就痛死了。
那亮亮会安慰你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啊、对，他就只看着无奈的看着我。
我能感受到他的无奈，
超痛，很不舒服。
那点老师怎么安慰我们那个？受了伤的芝芝呢？
不是，因为我这几天也这样就是我右上方的牙齿，它已经就是它之前有蛀牙，然后就是有就是补掉，就是 除掉然后补过、嗯、然后大概两年前吧，两三年前吧，他就是补的地方有掉下来，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很大了，快要不能补了，然后现在还是暂时先补补看，就补上去，然后近期它就变成是我只要咬到比较硬的尖锐的东西往那个地方戳的时候就会酸痛到一个爆炸不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医生讲说把它拆开来、嗯、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
发炎了，
嗯，有可能呢、欸，嗯，对，
伤到神经了所以才会痛、
嗯、对，痛到爆炸的那种，所以可是因为像现在又还好了，然后我就想说芝芝这么一讲我就赶快去看一下好了，
嗯嗯，我可以介绍你我们那间牙医，我觉得他补得蛮漂亮的啊，只是嘴巴要张很久，
因为我家楼下
嘴巴张很久 OK 的、
嗯、你们家楼下那一个是我们那个商会的
商会的、嗯、对啊，所以我就想因为我现在都在楼下看嘛，然后我就想说赶快预约赶快去看一下好了，我觉得这个让我好担心哦、喔、因为其实我从小都不太怕看牙医，而且我蛮喜欢看牙医的、
嗯、怎么会有人有这喜好，
就是不是因为就是后来就是都是去洗牙嘛，然后
你听到那嗯嗯的声音不会害怕吗？
因为认真说也没有到太痛，可是就是你结束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看到自己的牙齿是漂亮干净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哦
嗯、我那天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刚才说医生要把我那个银粉弄掉嘛，然后那个是汞，所以他非常的细心，他就是帮我戴面罩，还帮我戴氧气罩。
Oh, OK，
好细心、
啊。对，然后还穿那个手术服，那个刷手服都把我包起来了。嗯哼，然后但是我又鼻塞，所以医生把我放躺的时候，他又要把。会帮我盖一块布，把我的那颗要除银粉的牙齿只露出那一颗，其他都盖起来。哦、oh.。然后虽然他给我氧气，但是我鼻塞嘛，我吸不到。他又
还在鼻塞、啊。
他又把我放倒，然后又把我嘴巴盖起来，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现在缺氧。”
你会死亡，你会死亡。
你可以留点小缝给我吗？
看牙医看到自己你也是第一人，
对，医生说第一次碰到以后都先准备欧智笔好了，
太可怕了，这个
傻眼，
对，很不舒服、
嗯、希望大家牙齿都健健康康，
真的好重要哦、嗯、
那点老师你就回应完了吗？
回应完了，就是、
啊、你就写一篇就是你自己也一样的回应、oh, OK，
牙齿真的很重要，谢谢芝芝同学提醒老师去看牙齿，
OK，
赶快去挂号，
对，
好，那苏老师呢？因为看到前面点恒老师的回应，我也很认真思考，我小时候喜不喜欢看牙医？
你肯定不喜欢的、啊
欸。其实我还算，我觉得还 OK，、
哦、真的、
哦。对，因为但是我是因为觉得那个就是牙柱的姐姐都很漂亮，然后很温柔，很亲切，是吧？
对，牙柱姐姐
都很亲切。
牙柱姐姐在男生的那个就是群体里面，总是会被说是就是。
啊、
只是为了看，只是为了看牙柱姐姐。
我觉得有些牙柱姐姐还蛮不耐烦、啊。
那是牙柱阿姨。我说的是牙柱姐姐，牙柱姐姐跟牙柱阿姨不一样，这两个差很多。
哦，原来如此，
会影响看牙医心情。
但你又不能指定啊，不能指定
啊。对，
那如果那天轮到不是姐姐，
就先回家，就先回家。嗯，小时候真的会这样，小男生真的会这样。对，
好，哎
，OK， 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啦。OK。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好
，Come on，
我们今天要来到谈到的就是心理学实验呢，是非常著名的实验，它叫做汉斯偷药。
哇
，Hans
是点人的1001个实验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蛮喜欢这个实验的。好，那在这个实验在要开始讲之前，我就来先问问看大家的同一个实验的过程，就跟大家问问看啊，就是汉斯先生呢，他有一个太太，然后他们住在美国的乡村里，然后他们的收入其实并不太高，然后有一天呢，他汉斯太太就生了重病，然后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药物才可以治疗他。于是汉斯先生就风尘仆仆的进到了就是市区里面，找到一间药局，就要跟那个药师买药。那药师看到这个汉斯先生要买药呢，他就把一颗原本$200的药呢提高价格到2000块。然后汉斯先生就摸了摸口袋呢，就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就只有$1000，然后就跟他讲说能不能先买药，然后那个我之后再把剩下的$1000补给你这样子。然后药师就拒绝了他。于是汉斯先生就悻悻然的就回家了，可是他就看着老婆快要不行了，他就展开了他偷药的行程。好，于是他就开始去偷药了。好，我刚刚用了一个比较童趣的方式说了这个故事，原因是因为这个实验它本来就是对小朋友做的， 所以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是对小孩子用一种比较像是说故事的方式描述这个故事。那大家会听到这个故事到这边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科尔伯格呢，就是这个实验的设计师、设计者呢，他就去问了这些孩子说：“哎，你觉得这个汉斯先生的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为什么？”好，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收集讨论，做了一些整理后，他就把我们的道德层次分成了六个阶段，三个阶层，六个阶段。好，所以大家觉得汉斯先生这么做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觉得先问问看大家，然后我们再来往下面、這個。
我有个问题耶、欸，
好，
所以那个药师是故意看，他是看到汉斯先生，所以他故意把价格拉高，还是他对每个人都这样？
应该是。那这里面没有他没有特别问这，他没有特别说这个故事
哦。
对，但如果你是小朋友，你回答这个的话，可能就会说都可以，你自己觉得呢？嗯，
我觉得药师非常过分。
嗯
嗯，
答非所问。
那你觉得汉斯先生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如果以我的加上我的职业来看的话，他是错的。
嗯，
对，他的，但是他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
嗯
嗯，
那、
嗯、
可以被理解，不代表是可以被接受跟认可啦。
嗯，
对。但是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话，我觉得答案就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了耶。
嗯
嗯，
是，
可能就会觉得是药师的错。本来那个药200块，汉斯先生是买得起的、啊，但是药师。嗯，针对了汉斯先生，导致说汉斯先生没有办法负担。
嗯
那可能我就会站在汉斯先生那一边。
嗯
嗯
嗯。所以，如果就以现在芝芝的状态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说他是不要偷药比较好的？
哎，我还是会让他偷。哎，
你会觉得让他偷？
对，我还是会让他偷，只是他的行为是还是要被处罚的。
嗯嗯嗯
嗯
嗯，很好。
那叔公小朋友认为呢？就是汉斯在。作为丈夫这个道德层面，他的行为是对的。那他在作为那个社会公民的层面上，他的行为是错的。
嗯，
那药师他在作为他个人的行为上，其实也是对的，因为符合经济利益。但是药师在作为个人的道德层面的行为是错的，因为他哄抬了价格。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涉及了很多层面的道德问题。那如果说我今天以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主观角度的话，我会觉得可以这样做，甚至我觉得我是汉斯先生，我都会这样子做。
嗯，
甚至我也会明，我可能不会是偷吧，我可能会抢。
嗯嗯，
我也会明白的跟那个药师说他哄抬价格这个行为的问题之处。
嗯，
对，我觉得我会这样子做。
嗯
嗯，
好，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这边的时候，也可以开始问问自己，你会是。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呢？然后为什么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问问自己，觉得就是说，哎，你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为什么？好，那整个实验它最终要传递的讯息，并不是你选择对或错，而是想要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理由是什么。那科尔伯格把这个东西分成了三阶层六阶段。好，那他讲到的第一阶段叫做。必罚服从取向，也就是说在这边他不管说是对或错，他的理由都是跟有没有被惩罚，或者是有没有就是 被就是得到奖赏，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去做对或错的判断的。好，那第二个阶段呢，他来到一个叫做利己主义的一个阶段。好，就是说我对这件事情的对或错的判断是来自于对我自己有没有好处。好，那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就会是人际和谐的一致性的一个阶段。好，所以我在这件事情判断的对或错是人际能不能得到一个和谐，所以他的理由是啊，我因为我很爱太太啊，所以我觉得我太太应该要被救。好，类似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比较是人际和谐的部分。到了第四阶段的话，就会是属于一个比较法律知识的法规阶段。好，所以他完完全全就是以法律为主的。好，所以。不管他选对或错，他的整个理由都会跟法律是比较有关联的。到了第五个阶段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人权的阶段。 好，就是在这个活下就是在这个选择上面啊，他想到的会比较是跟人类的权利、活着人权，他的那个人的价值观这件事情比较有关系的。到了第六个阶段的话，他讲到的是一个比较灵性、普世价值的这个阶段，他跳脱了就是这些法律、这些惩罚或是什么，他来到一个比较就是灵性层次，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嗯，这个阶段是渐进式的吗？还是说他就比如说是在一个人的发展，他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阶段，什么时候是什么阶段？
好，
还是说他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而有不同的面向？
如果按照科尔伯格的话，他会是他讲的就会是每个人的发展的阶段会有瓶颈，可能就会只到了就是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可能只能到第四阶段，
所以他是渐进式的，他是发展越高层次，他的那个阶段会走得越深，是这个意思吗？
嗯，我思考一下啊、哦，应该这样讲，你到了那个年纪，你不一定会走到那个阶段。
嗯哼，嗯，欸、那所以他这我假设，那如果这个年纪，我指的是心智成熟程度呢，嗯、就会走到那个阶段。
对对 对, 對
，OK。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小朋友，我看到一个苹果在桌上，我觉得想要立刻吃。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心智再成熟一点，我看到个苹果在桌上，我就會想说，哎、欸，这是不是别人的？我可能就不能马上吃，對對對，我可能就会去问。
对对对
，OK。那如果说我在心智再成熟一点的话，我可能看到个苹果，同时我看到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我就会去想说，这个苹果不知道是谁的，我可能先去问。可问完，我觉得哎、欸、可以吃，那我看到旁边的小朋友，我可能也要给他吃，他可能也会饿。嗯，所以这就是下一个阶段。
对, 對，
所以随着心智成熟的越趋成熟，我们想的东西会越多。所以这个实验的意思说，刚刚那几个阶段也都是渐进式的。嗯，我随着我的成熟度越发增长，那我看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深入。
对
，OK， 嗯 ，OK， 好，
就是你可能达不了这个阶段，即便你年纪到了，你都可能达不了。但是按照常理来说，你应该会有一个阶层，从这个阶层慢慢发展上去。可是你也可能停在某个阶段。
所以这个实验他们是说，最后那个灵性的阶段是最高级的。
对，
那个最高级的阶段可以简单这个再说明一下吗？
嗯，他讲到的就会比较是生命价值，然后普世的一种伦理态度，嗯，对，然后他可能会来到一种比较哲学的思辨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生命价值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如果他今天探讨的生命价值意义，他比如说他走向的是说，因为生命是无价的，所以价，然后他也不是应该跳脱法律之外的，他可能在这样子的理由之下，他就会觉得那他是可以投药的。那如果他的方式是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终究会回归到一起，然后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不应该局限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他在这个层次他可能就会说，那这个偷药的行为是就是可以不用投的，不需要投的，他可能也不会讲是对或错，可是他考量的层次就会到这个地方。
对，也就是说，就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那个就是主教，那我今天太太在病危了，然后但是我的思考是思考到最高层次的阶段，我可能会跟太太说，人终有一死，我们不一定要吃药，我们就让生命自然的消逝吧，
可以这么讲。对对对，如果我到了这个层次的话，可是那个层次的东西就我在这个层次的状态就会很吃有没有在同一个水平谈这件事，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比如说我在一个必罚服从的取向的一个道德阶段，我会跟这样子的人沟通的时候，我就很痛恨这样子的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会不关心别人的感觉跟感受，就会一直痛骂这个人这样子。对，所以
跟你好像没事没事没事，
对，所以在比如说在我们有的时候在说政治啊，或者是说在说一些就是价值观的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先去就是去了解那个我们有没有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是
去讨论同一件事情，
是是是，
对。但是然后可是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啦，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提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这个后面的意涵嘛，但在往下讨论之前，我要想要先说这个就是研究他其实是有被批评的，因为科尔伯格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其实好像都是找小男孩来做，所以后来有一个基利根，就是有一个女性主义的 心理学家叫做吉利根，他出来就有批评这个实验，他说他并没有考虑到女性女孩在这个社会价值上的一些文化的差异，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阶段。因为他好像说在他的实验里头，我有点忘记了，听起来很不专业，但是大致上方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后来就是说，女性的发展阶段永远不会到第三个层次，只有到第二个层次，就是克尔伯格的结论是这样，就是他只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第四个
第三个层次是什么？
第三个层次就是一个比较普遍伦理价值的这个层次。
第四个是法律嘛？
第四个是法律。嗯，对，它叫三阶啊，它叫三层次六阶段，然后一二阶段在第一层次，三四阶段在第二层次。五六阶段在第三层次，然后吉利根批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考量到社会文化的差异，就把女性认为她只能在第二个层次是不对的。嗯，
所以在那个赫伯他的理解上，他是认为就是说，就是女性她们可能就比较偏向就是依靠情感在判断事情，所以她们没有办法再往上前进这样子。
是
OK， 嗯，这的确是。很大的偏见，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的确是
存在的，这样子，女性主义者，
对，抱歉，对，我是站在女权的这一方的，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基利根有另外再做一个实验，但是因为他这个实验就没这么有名了，然后我就有点忘记，我应该要去查一下，有点不是太专业，对，大概有一个。就是整个实验的背景的一个脉络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点恒对这个实验一直都是情有独钟，对不对？在众多实验里面，你特别喜欢这个？
其实蛮多实验我都蛮喜欢的。我记得我上次在那个旁观者效应的时候，我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我觉得心理学去读这些实验的时候，对你自己的价值观跟发展的一些判断会有很大的影响。
哦，那点恒在当时听到这个实验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大家，我在学生时期第一个时期就一直问自己在哪个阶段嘛，你就会一直期待自己是最高层次，这种
这么灵性啊？
对啊，我觉得那个是很难避免的。你在学习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期许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应该要是研究或者是人家做出来的调查里头，你就是与众不同。我觉得我自己那个阶段会是这个样子，对啊，然后就会一直问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可是你要大家来看看哦。这个东西的起心念头本身的层次其实是很低的，它其实是第一层次而已，因为它是必乏服从，它是想要得到夸赞、夸赞跟分享的这个层次。你之所以让自己看起来像灵性，背后的理由是想被称赞，所以这个层次反而是低的。那我觉得心理学跟后来学心理諮商很大的一个差异是，心理諮商它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教你从另外一个向度重新看你的行为，让你重新检核，然后你才会再重新变成不一样的人。所以曙光刚刚问的时候，我说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觉得说我自己是最高层次，可是你现在再重新回过头来看大学的时候，那自己就会发现根本你层次超低。对，所以曙光一开始问说，到底是有一个发展的渐进性呢，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一时之间也好像也回答不太出来。
嗯，这样听起来最高层次就是发展到最高层次，好像不是一件，就是不是这么像他形容的这么超脱啊？他说是到灵性啊。嗯，对，但是如果加上点恒刚刚的解释或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会想要追求这个灵性，你是因为想要被称赞？
那是我，那是我。如果你会有看到一些，就是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我想应该都会有。然后那个人他，如果你想象中的那个人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他，他很有可能对事物的态度其实是很超然跟脱俗的。然后他并不是为了要等到你的称赞，说啊你好厉害，你好就是六根清净，不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完完全全让他的生活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就是叔公的样子。
对对对对，
那就真的说，毕竟叔公年纪大了，
那就真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层次。可是像我这样有所图的，让我自己置身在那个层次里头，那事实上我的层次其实是很低的。这边会不会太绕口？我觉得
不会，我觉得刚刚说明其实很好，但是可以整理一下。就其实那个点很一开始讲说，因为我们。 刚刚提到这个实验上，它其实是有层次上面的区别。那我们今天一听到层次，我们在我们过往所受的教育或文化影响下，我们都会认为，既然有层次，那最高就是最好啊，最低就是最不好啊。那以我们就是在学习的背景下，我们都会觉得，那既然学，我就要学到最好，所以我们就会盲目的去追求最高的那个层次。那我们这个追求，因为起心动念的差异，而这种追求变成盲目的，我们可能就变成盲目的模仿，我们就觉得好像我模仿了这个最高层次的行为，我就是这样类型的人。可实际上，那个最高层次它形容的是一种状态，
是
对。那不并非你去靠着模仿他做什么事情就能达到那种状态，
是
反而你想透过模仿去达到那种状态，这个行为本身是属于第一层次的，
是的。
因为这个第一层次是在指说你仍然在为了迎合或是
避免自己受伤，
这不远之战，或是你要符合社会标准，或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赞美，或是那个赞扬都好，对，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的。
是，
那我觉得刚刚点恒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点恒讲了一个心理学跟心理諮商的区别哦。那心理学我们刚刚点恒提到，就是心理学我们有很多个实验，那各个实验都在透过人的行为，我们在看他们背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心理諮商给点恒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就是点恒开始抽离了自己，从旁观者的角色去看待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对。那心理学跟心理諮商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大家会听到，其实点恒在心理諮商这专业，他在解释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会去想要听到就是行为背后的动机或是什么脉络或者怎么样，他才可以去判断，就是他会先把自己置身到一个拉出距离的位置上，
第三视角，
对，从旁在观察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心理諮商这个训练肯定是很棒的。对。那我记得我之前在看一本书，它叫《知识分子与社会》，他那时候提了一个东西，他就说知识分子，什么叫做知识分子？那他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论，他说知识分子他是个时时刻刻可以抽离自己与社会的距离，从旁观察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再给予社会一个合适的建议，这是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面应该提供的作用性。那如果说这东西回到刚刚的话题里面的话，心理諮商他抽离的是心理諮商的角度是把自己抽离出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
是，
然后从旁再判断我可以怎么样调整会更合适。那刚刚知识分子他就把自己抽离于社会，从旁观察再回来判断说我应该给社会或社会中的自己什么建议。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两种不同的说明方式在说明是很相当类似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其实陷在自己太深，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看清眼下在发生的事情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心理多认识心理学，跟多听我们的 podcast 是有这样类型的好处的。
没错，没错。我记得之前也看过一本书，然后他就说，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学心理学，第二件事情就是创业。所以他觉得他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哇，你现在都在做
哇
哇，那你咋还这样子呢？你咋还这么
怎么还不务生呢？对
对，那对点人来说，就是因为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刚开始看这个实验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蛮也不能说震惊，就是蛮惊喜的，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是既对又不对。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那芝芝，如果说在你的过往生命经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是既对又不对的事情？
其实，在法律的领域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被家暴的妇女，她到底能不能反击？
是的，
对，她过往是她长期被家暴，那就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她长期被家暴。那某一天，先生又喝醉酒，那虽然当下先生并没有伤害她的行为，但是太太为了怕自己被先生伤害，被先生杀掉，所以他先出手伤害了先生。那到底这个太太有没
有
犯
错？
对，我觉得就是一样会有这样的两难的状况。很常见啊。
那法律啊，不管是律师或者是法官、检察官，他们在他们的道德两难上面的时候是怎么去做判断呢？
其实因为发生了这个案例之后，我们就去稍稍微放宽了正当防卫的要件。嗯嗯，过往的正当防卫的要件是你必须是面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那我们就把这个现在这个词把它放长一点了。如果他是长期受到家暴的话，对，那即便现在当下前一秒并没有受到侵害，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侵害已经快来了。嗯嗯，所以我觉得当然进到法院了，我们一定是把法摆在第一。进到法院你不可能跟法官说你不要依法裁判，不可能。只是说法官他还是会在他可以
量刑的部分，
他可以在解释法律的范围内去找到怎么样去适用跟解释这个法律。嗯，但当然他最后还是犯法啦，只是说他的量刑轻重是怎么样。
嗯嗯嗯，法官真的好重要，
太重要了。嗯，所以大法官他都需要就是有很高的就是道德操守才可以。
所以大法官是不是不能够内定？
但大法官都是总统指派的。
我觉得你们刚刚就是这两位的问题，好像意有所指。
没错，没错。
对，乍听之下好像跟我前面的论述是有关的。
乍听之下我们在讨论同样事情，但其实我们在讨论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家道德有没有问题？
有，
没有？我们带入了自己的那个状态观。对，不过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既对又不对这个东西哦，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职场上面的一个不舒服或是沮丧感或焦虑感会来源自此哦，就是像比如说今天以芝芝来说啊，芝芝接到一个案子，那这案子其实是违反他的道德观的，那可是芝芝的在他的职业道德里面他又必须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那可在个人价值观是跟这个职业道德是会忽然冲突了，那在芝芝的这个案件进行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状态产生。
其实这个我们蛮常见，也蛮常让民众误会的，就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在帮坏人辩护。对，说到这个就题外话一下，就最近亮亮他们放寒假嘛，有一个放寒假作业就是在那个反毒宣导，所以他们要看完那个影片然后填表单来回答。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机会教育，我就说妈妈很多客户都是吸毒然后被关起来的。但讲完之后他当然第一个反应是说哦好可怕。对，但是我又会衍生去想到说我女儿会不会觉得我都在帮坏人辩护。对，就是一般的民众也都会觉得律师在帮坏人辩护。
对，
但是其实我们是看案件的状况。他如果卷宗资料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被判有罪几率非常高，我们当然就不会贸然的跟他沟通说好我们来打无罪，我们当然就是劝他认罪，然后我们来在法律的量刑的范围内去争取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坏人我们都帮他辩护到无罪，也没有那么厉害。
是，
对，那的确是有无罪的空间，就是各项的证据显示或者是前面的侦查过程当中有哪些我们觉得有疑虑的地方，好，的确是有空间来争取无罪，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来帮客户做答辩。对，那像我最近有接到一件毒品的案件，当然我们在跟客户对谈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你要真实的跟我还原当初你整个交易的经过是怎么样。
是，
你不要跟我说你只是去人家家里然后看到桌上有白色粉末你就拿起来摸，就这样，你觉得这种鬼话谁会相信什么等等，就是我要他明确跟我讲他当初到底跟对方是怎么样去沟通这件事情。
是，
好，的确 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怎么样讲讲讲，那一开始呢他来找我咨询完之后我有给他一个大概方向，但是他没有委任我，后来他就自己去处理案件，果不其然他被检察官起诉了。好，起诉了之后到法院他才来找我，那起诉了之后其实就我觉得 可救的空间就已经没有了。对，我就跟他说一开始他就有一点，因为他 我们两个联系上有点问题，然后他就有点不开心的说，不然如果你这么忙啊，你案件那么多啊，不然我的案子你不要办什么的。嗯，对啊，这个是基金会法服的案子，我就跟他说，好，没关系，那如果你想换律师，你去跟基金会讲。
是，
对。那后来他又就是我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反而开始有点好像有点害怕了，对，就一直跟我说，哦，姚律师你不要生气啊，不要我们公有什么误会啦，我不是什么，我那意思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我就很直白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件要打无罪，嗯，不可能，
是，
对，所以如果你还是你的辩护方向，你想答辩的内容还是要朝无罪的话，我没有办法，你去找其他律师。我这样跟他讲了，他才会愿意要去换律师。嗯，哦，嗯。所以还是会看案件的内容来去决定说要怎么样去协助他在诉讼上对他有利啦。嗯嗯嗯，所以当然道德上会有一些拉扯，可是我会就是在处理案件上会把事情跟客户分析清楚，他如果他想要的跟我觉得的策略不一样，嗯，啊，我会跟他讲，我觉得没有空间，如果你硬要这样打，我还是可以帮你打无罪，对，但是最后可能会有罪。
是，
芝芝的分享让我想到，就是我就是有一些律师，他会专门去帮重刑犯打罪啊，就是
辩护
啦，就是重刑犯去辩护。然后我曾经在就是什么台湾启示录啊之类的这种就是
報導，我爸最爱看这个。
对对对，这种上面报道就看到他们去访问这些律师，然后那有些律师他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先不管他是不是要去欺师盗名，但是他表达的那个状态就真的是第三层次哦。所以在第三层次就是最高层次，就是他的那个说法，就是我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是非常高的，即便他做错事情，我都应该要想办法让他在这个价值观啊，在这个社会上面有机会去得到，就是比如说修改悔过的心啊，或者是什么类似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状态，假设他不是为了欺世盗名，那我觉得那是高层次的。那就回到实验本身的话，就会是其实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对跟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怎么看这件事的理由。所以就像芝芝刚刚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芝芝在解释那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在里头听见你的层次的区分出来这样子。
其实刚才点恒讲的那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讨论的，要不要废除死刑啊？赞成废除死刑啊，他的意思就是他的主张的概念就是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而且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即便这个人是国家机关，所以才会有这个废死的这个意图，议题。
是，但那就死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不同的道德层次在讨论这件事啦。对啊，所以就未来有机会或许可以讨论。
对，我觉得刚刚的讨论其实非常有意思哦，就是像那个刚刚芝芝提到说，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问题是说，就是当我们个人道德跟我们的职业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个人会怎么因应这件事情，或是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些内心的焦虑或是不安等等。那芝芝那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故事，就是亮亮他们在听反毒讲座的时候，就有发现的，就是那个芝芝就跟亮亮说，就是芝芝平常也会帮一些可能吸毒的犯人去做一些维护。对，那我觉得这其实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公平的地方，就是不管是原告或是被告，不管是好人或是坏人，如果因为好人跟坏人这个好坏其实是道德来判断的。对，那在法律上的判断就是他的行为是否触法，就违法或没违法而已。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很快的把它加上好与坏的道德标准。对，所以但我觉得社会平等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今天不管你这个人是属于道德上面的好，道德上面的坏，或者法律上面的违法，或者法律上面的不违法，我们都会有人为你争取你的法律权益。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有律师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健全的社会该有的状态。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多模糊地带，那大家都不能够盲目的依照我们的道德判断去行事，普遍的认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更多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性。那刚刚回到刚刚点恒刚刚提到说他在台湾启示录，台湾启示录真是我爸非常爱看的电视台， 我觉得我爸看了台湾体事务之后变得很负面。对，不过没事，就是回来回就是点恒在点恒提说，就是他的确在很多律师的身上看到了第三阶段。那第三阶段其实是一种更超脱的
状态，第三层次
哦，对，第三层次，它其实是一个更超脱的阶段。嗯，对，他用一个更高的生命价值的角度在看待一切。对，那我觉得好像很多很多职业，他们其实走到不能说是最高境界，或是走到某个程度，他们都会进到这种状态，就是他们开始在做行使他们的职业行为，他们核心目的为的不是金钱，为的不是连带而来的声誉，为的是他在
某种价值，
对，或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生命哲学。嗯，对，我觉得都会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可能在业界不会是赚钱最多的，或是最有名气的，但他们肯定是在业界最所做的事情最符合自己生命价值的那一群人。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站在生命的广度来看的话，那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相对长远的，计划的相对长远的。因为我一直在像比如说回到我们那个刚开始在讲实验的时候，其实这最阶段的差异都会受我们当前最在意的东西所影响。那我们最一开始可能在意的，就像比如说一点恒提说他一开始很想要往最高阶段迈进，那是因为点恒当前在意的东西是他人的评价。对，那可能我们再过一个层次之后，我们可能在意的东西就变成是金钱。那金钱这东西又涉及到，就是可能我们也是在意他人的评价，因为钱越多，大家对我评价越高。但也有可能涉及是我想要让我的家人过到非常舒适的生活，这又是不一样的状态了。那同样是追求金钱，它的目的性就完全的不一样。那所以当前在意的东西是完全会取决于你现在会靠近什么样的阶段。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很复杂的一个。需要去分析，需要去拆解，需要去厘清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諮商是在这个角度是会非常重要。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諮商这个角度它就变成是更扩张了，它并不是单纯的只说你今天你可能悲伤了，会有负面情绪你才来看，反而是你其实想要做到自我提升，都是来可以进行这边进行探讨的。嗯，所以我觉得这自我探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不过但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其实汉森偷药这个实验，
汉斯
哦，汉斯偷药，哎呀，
汉森也可以，
汉森跟汉斯不是都是一个虚构人物名吗？
对，他是翻译的问题。汉斯，
我想叫他小苹果
啊，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
可以。这个就是学霸或模范生会有状态，
对，坚持某一个那个用词，
对。
没有没有，好。
所以今天如果说题目，今天假设点恒在进考场，这个题目换成小苹果，小苹果偷药，
他会生气，举手跟老师说题目出错，
题目出错，对，然后他可能也会写错。
这个道德的层次好像蛮低的，
有够低的。就是我想说，就是如果像这个实验呢、啊，它其实背后带出的就是我们大家是处在哪一个层次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哪个层次？经过我们刚才讨论，我们会说，其实跟我们当下所在意跟追求的东西有所差。不同，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其实这个实验其实可以用来检核我们当下在追求些什么？
哦，嗯，好像可以这么说，对。
但是这有办法自己检核出来吗？
哎，应该是没办法。对，我觉得可能会需要一些那个专业心理师，比如就是黄英学姐。大家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这一段，因为前面我们有一段就点恒的冗词，这次被我剪掉了，所以我这次想要对，
没关系，学姐我很安心，学姐我很安心，她毕竟跟我是同一个出来的，
对，就可能会需要心理师来协助，
对对对，
达成，就不管是点恒老师或是黄莹学姐都是，
对对对，嗯
，OK， 好，
所以常常时常的去找心理师聊聊天。还有可以有助于厘清自己现在目前的状况。
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
他不一定是要排除什么样的问题或困扰。嗯，
对，嗯，
就是一种自我确认或者是导航。
对 对, 對，
是是是是是、
啊。所以这个导航的地图要很准才可以。
对、
嗯、对对对 对, 對。
为什么感觉又有意有所指了？
但之后我们諮商所会提供不一样的导航，大家可以选择。
笑死，
不同品牌的。
对，嗯 ，OK。 好，不过拉回来，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既然我们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结到这件事情的话，那我想问大家，现阶段在追求什么呢？
好，
大家思考一下，
五是什么啊？
五啊、哦，你说第五阶段吗？
对，
第五阶段就是跟那个跟第六
四六，
我知道，我知道，五第五，其实我跟你讲
啊，五是人权。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们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点点的类似，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五是人权，对。
我觉得我没有到六这么高，可是又应该会比四高一点。
对，四是什么？
法律。
法律啊、
哦，其实我刚刚在听芝芝讲，
四在法律里面的概念是指说它的方向都是看法律怎么判断，就是它
制度
是一个守法的人，
对，
依循
制度
的人，
对对对、哦，社会制度怎么判断就是整这个样子。对。那他可能会他的理由会是法律是这样，但是你就是你还是错的，
是
对，然后可能就停在这里。可是就像芝芝，其实刚刚在听芝芝讲的时候，也觉得是比较在第五层次，因为里面有提到就是，但是生命也很重要，他活下来还是很重要的，就往这个地方就前进。
好，那我是五，
芝芝是五，那芝芝现在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好，我不想追求六哎、
没有说芝芝在五这个阶段，芝芝在五这个阶段在追求些什么呢？
明显放入自己的喜好，
芝芝在五个。我这个阶段的知识是在追求什么东西，所以
对啊，心理师我在追求什么、这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靠自己检核出来啊、需要
应该是说以叔公刚的说法的话，就是说自己现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是对于接下来生命的发展的一些规划，就可以从中去找到、
对
对，就可以从中去找到你追求的那个方向，然后可能就会跟这个阶段其实是有符合的。
那如果说我们不谈就是刚刚那个阶段层次的话，芝芝觉得你现在当前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钱
、哦、那追求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更好的生活
、现在生活很不好现在生活很糟吗？
没有啊，但是更好啊、
更好，
对、总是要未雨绸缪一下，
就出门不用自己开车有司机、
也不用到这么好，
不用到这
么
好
、对对对，不用到这么好，但是就是要未雨绸缪一下，小孩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了
哦，希望未来生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希望未来我有这个能力去让我女儿不用担心钱哦，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妈是没有让我们担心过钱的。对，
是，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就太佩服我妈了，即便她常常情绪勒索我们、但是我妈一个人可以这样带大我们三姐妹、我真的觉得不容易，
真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有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而已， 我觉得我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像我妈这样、对啊，所以
你妈一打三
真的也超强的，真的好厉害哦。
我也是因为三姐妹都很懂事，这次对，这是相互影响的。
但是即便亮亮再怎么懂事，我可能也没办法赚一间房子给她、
这又要讨论到现在的房价了，
又要开始，
这要讨论现在的房价了，现在的房价。
哦，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哈。哎，好，刚刚点人想说什么？
对，因为我就借芝芝讲钱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去做一些讨论嘛，比如说，就是你这个商人赚那么多钱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就是让社会大众的大家通通都是就是。都可以均富的得到同样的财产的这样子。那其实对这个可能在赚钱及经营的人来说，他后面的理由是，我如果赚到了钱，我真的会回馈社会，并且因为我的能力是真的是比你们好，所以我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帮助到你们，
有一点付出。
对，可是所以他们某个程度来说，如果是这样，他们的道德层次其实在同一个阶层上，但是他们居然会为了这件事情吵起来。如果你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好争执，他们其实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他们要去施行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美好。比如说想要均富的人，他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做不到，可能想要有钱人再付出一点点，他也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可以这么做。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道德层次归道德层次，可是真的在实行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现实层面的困境。所以芝芝在刚刚在提说就是追求钱的时候，我相信他背后的那个就是对于他所想要追求的那个理想的那个状态，应该是有符合他自己认定的那个层次的。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芝芝的这个追求方向，但我不是只不是生活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芝芝会想要让那个亮亮就是不会为钱担忧，因为芝芝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对，那我那时候听完这讲，我就在思考，因为我这边我跟芝芝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定会让我的小孩为钱担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这就是你的 人生功课，你必须要面对这一趟。对，那你对再大一点，你再为爸爸的人生担忧一次。因为对我来讲是这样，就我自己比较信奉的东西是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那个角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你也会让女儿担忧吗？
女儿担忧要啊。
哦，所以是不分儿子女儿，
不分儿子女儿，对不对？我这个人肯定是性别平权的。
可是我记得之前好像说过，儿子是几岁就让他出去买，就骑脚踏车去买菜啊，但是女儿还不会啊。嗯，
女儿在家煮菜。没有，因为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成长真的是需要去触碰到一些挫折跟困难。嗯，对，我个人会是这样子。如果黄一雪在，黄一雪肯定要阻止我讲这些言论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朝这样子这样的方向。嗯，不过我会希望我们妈妈是自己。
好辛苦哦。
对 ，OK 啊、那点横呢？
跳脱五五身。
这应该是超过第五层次、第六层次以外的东西，因为你想要逆天改命。
逆天改命要。
对啊，超脱五神是属于逆天改命的行为。
共登卡骨，
对
对，敲断我的脚骨，重新接。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追求自己在第三层次啊。嗯，对。
可是点现在是有点被困在某一个层次里面，对不对？
我觉得我层次很低耶、欸，我觉得我一定只有第一层次而已。
为什么啊？
哎，这等下可以提，嗯，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就一直停留在就是希望被人家称赞讨好、需要被人家称赞被人家觉得是好的人这件事情上，
就是有什么个人议题吗？
有、嗯、太深了，对，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可以播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播的东西吗？
可以。我昨天在看一本书，因为那是一本心理治疗师的心理师写的，他在他的序言里面就写到，他说他自己去参加工作坊的时候，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然后自己自愿上去当就是个案啊、主角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自我揭露。然后每次上去哭的时候，他都一直担心说，这样还会，因为同场一定都是就是心理师嘛，或者是自己的专业人士。他说，我还没有办法当一个好的心理师吗？这些人会再来找我督导吗？然后，可是他后面写一段话，就是你唯有自己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多完整。
哦，就像叔公刚才讲，就是把它讲出来，就是勇敢，还
是
接
是是。是
对，但当然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啦，因为我现在还在造成别人的困扰，就等于我整理的还不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就是我觉得我还在那个就是希望被肯定跟希望被认可的那样子一个阶段。
是，
对。然后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你看过你生命中真的出现过第三层次的人，然后你看过他们的那种舒适。我今天讲会有点难过，
不会，不会，不会，
就是你看过那种舒适，你知道，对你
真的难过起来，
你不再焦虑，你不再为了很多事情担心，对，
赶快不要给他啊，没有，没有，没有，对，
对，就是
能理解，
你会想要那个状态，
是，
那你就被你自己现在这种低层次的状态折磨得很惨，应该这样讲，
对，我觉得大家在那边会有很有意思的状态，
没关系，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哪个地方走心了，怎么突然走心了起来？
要吃个王子面吗？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走心的时刻，是因为我们大家都陷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就程度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心理諮商这个专业的这个训练的话，其实会帮助我们从另外视角在看待自己。可是我们在从另外视角看待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即便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可能眼下有一些状况，但其实我们这些状况都不是我们立即能够改善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焦虑跟挣扎。对，那这也是就是会懂得反思、懂得自省的人，他自己才会产生的那个焦虑之处。我会这样子认为。那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虽然我们刚刚在分辨大家的层次，我觉得大家像我相信听众听到一定又会下意识的用高层次就是好，低层次就是不好这个标准来判断。但事实上这个标准，大家如果说又陷在这个标准，那个这个标准就是错的，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好坏的区别。
是
我们大家都是，像比如说以刚刚点恒的例子来讲，我觉得点恒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者，而且点恒是非常的真诚在面对这些事情的。那我觉得这都是作为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自我揭露是很难的，那我觉得点恒在这个地方做得非常的厉害。OK， 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受困在某一个层次里面，这东西其实跟我们的周遭环境还有驯化我们的东西有关系。嗯，假设我们今天的周遭环境都是第三层次或第二层次的人，那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个层次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层次一起互动、一起生活、一起对话，我们是最舒服的。但倘若你今天的层次突然拉高了，你会对身边人非常的受不了的。嗯，所以这都是取决于你生活周遭的人是什么样类型的人，你又是什么样类型的人。
是是是，
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是会常常用，就是应该说我自己是个蛮运动员的思维啦，所以我会很喜欢就是一些运动员拿来激励自己的方式。那我之前就看到一个橄榄球的选手，他在跟他们的团队在讲一些激励的时候，他用到非常类似的话。他这句话在说，就是今天一只老鹰飞在空中，他看到另外一只鸟，另外一只鸟一定是另外一只老鹰。如果说他
才飞得那飞那么高，
对。但是如果他今天看到另外一只鸽子或是麻雀，那就代表说你这只老鹰飞得太低了。嗯，所以你会看到其他鸟。所以如果说大家今天真的是想要把层次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的话，大家需要时刻去检视你周遭环境的人，大家讲什么话，大家做什么事情，大家在分享什么样类型的思想。那这个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些阶段都不涉及好坏，必须要这样子说。因为假设，因为我觉得这东西都跟适配性有关，就是对的层次，因为相同层次的人要跟相同层次的人在一起才会舒服。假设今天一个第六层次的人跟一个第三层次的人相处，他们其实不会
阶段
第六阶段跟第三阶段的人相处的话，他们其实不会快乐的。嗯，第三阶段可能会觉得第六阶段在
干嘛
东西？
对啊，你发疯了是不是？
对，然后第六
太理想化，
对，
然后第六阶段又会觉得第三阶段的人
太肤浅，
不会，
他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他就肯定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没有办法跟他交流。
第六阶段会就是完全就是不管第三阶段怎么跟你
活在自己世界当中了。
也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阶段哦是渐进式的，所以等于说第六阶段他一定经历过第三阶段的阶段，
所以他可以理解，
对，他一定经历过，对，可是他就是已经。他阶段也变了，他状态也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去跟他们有效的
对话。他就会拍拍他的肩膀说：“孩子，将来你就懂了。”
有这个可能性，可第三阶段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傻逼。
对，
就
是真的会在不同的程度。因为比如说这样，在为什么刚刚很难过，是因为你看过一些人嘛，然后有一些老师他就会呈现这样子那个状态，然后你会就是你会很你会在那一刹那的时候，你真的会被含容住。嗯，又讲又想哭，对，就是你就会被含容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那你可以整理好再讲了，情绪整理好再讲。
对，就是被含容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就是那个状态，然后你知道你很难，目前的自己很难进到那个状态。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当你遇过高层次人，高层次人其实可以向下兼容这些层次的。
是，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就是高层次人他们生活状况不一定是好的。嗯，像比如说以过往，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以哲学家来讲，其实哲学家他们层次都非常高，因为他们很常在做这些哲学思辨跟探讨，所以他们对自我醒思的层次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哲学家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不是人过的，
是啊，
对，他们都过得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他们不追求那个啊，
对，也因为不追求，所以他们
真的不在乎，对不对？
对，可是他们会一直经历这种窘迫，所以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他们在重新思考，对，可是事实上。大家还是可以务实一点来看待这东西，因为毕竟人生中你还是需要去，比如说人生生活，你还是需要，比如你适度的去追求一些收入，适度的追求一些关系，你才有办法把你的生活达到一个比较理想和谐的状态。你不能够一昧的追求你思想的高度，那你没有关系，你又没有金钱，那就毕竟我们人还是凡人，我们没有
要有一个基本盘才能去追求更重要的东西。
没有错，对，然后很多事情其实也没有必要往这么深的地方去想。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就是流浪汉啊。嗯，他叫什么名字去了？
嗯，如果说比较，你要说叔本华吗？
啊，
叔本华家也很有钱。
对对对，可是他后来有
家道中落，
他有过着一个流浪汉的生活。
对，可是因为他们，我觉得这种哲学家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去主动体验困境，主动体验逆境，他们才可以得到那种感受。嗯，
我想听我一个老师，他的状态就是这样，他就是会就是拎着。 就是他在 Seven 随便买的东西就来找我，然后他就说：“哎，现在能不能就是给我一个不用没有人打扰的空间，我们就来谈谈。”然后他就来这边把他自己的状态说一说，然后就给你一下他的意见，然后他就说：“好，那我走了。”他就会飘走了。嗯，他就会就是，我觉得老师就是长这个样子。嗯，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会
很可爱。
可是你会，他会在不就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想起你。他就是说，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在检视他的生活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一件事，他觉得给我一些建议，但是我收不收都没关系。但是我听到我层次比较低，我就很气老师，你知道吗？我就说你为什么又来跟我就是讲这些有的没的？嗯，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在需要感很冷静，因为我层次是低的嘛。因为我现在所作所为，仅仅只是因为想要别人称赞我跟讨好我。可是老师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他觉得你在追求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他应该要，但是他也不会批评你，他就觉得说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意见，嗯，有点像这样。对
对，
老师好用心哦。
嗯，他可能也不觉得自己用心。我觉得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评价自己任何的状态了。啊，
对，他会更依循自己的直觉跟感觉去做事情。
对，
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最这种层次状态其实跟小朋友其实很像。
嗯，很像哦。
对，所以
我想干嘛就干嘛。嗯，
所以这种就是比如说返璞归真啊，这概念其实是蛮相当类似的。对 ，OK， 好，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实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哦，就是。借着这实验点帮我们梳理了，就是它背后其实反映了我们当前的思想状态位在什么样的位阶。那这思想状态判断依据是我们如何用道德的方式在判断眼前，这衡量眼前的事情。OK， 那经过我们刚刚讨论呢，我们把它可以再归咎出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好像也可以从这实验来看出我们当下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嗯，对。那其实这些东西，像大家听过完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在讨论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发现，所以这东西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如果说今天走入諮商室跟你的諮商师讨论这些东西，你也会在这过程中发现很多类似的东西，那这东西也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一些不能说完全是正面的注意，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的生命更丰富。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那针对我们这个那个汉斯先生偷药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模范生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听见的，就是律师在这个环境下，法律在这个环境下的一些判断，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嗯，对，嗯，那芝芝呢？
没有哎，
没有。嗯，有在认真吗？刚刚
我有认真在思考，没有。嗯，我觉得讨论的是算是蛮完整的。
对，我其实我觉得一直都觉得芝芝的状态也是很自在的。
是啊，是啊，
芝芝一直处在一个很自在的状态。对，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需要过度去思考很多东西，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我很容易过度思考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脑中很难让它停下来。对，所以我觉得
最近还会失眠吗？
我最近，我很久没有睡好了。哎呀，说起来又辛苦，对对。不过就是，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思考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东西，就是在说，其实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业里面的人，他的职业，他们都代表着某一种思考模式。像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心理师产业会代表某一种思考模式，大家会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某种僵化。那可能律师产业一定也有。那我自己过往的产业，因为我之前带过两个产业，那两个产业其实也我都有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们下次可以开一集来讨论。对。那我们前阵子也有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听众反映说，我们都一直挖坑但不填坑。
对，
真的。
对，就是说我们上次我们每次讲说以后要讨论什么什么，但是都不讨论。
哎呀，一直开巴拉票。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我都会把它记下来。那我们下次搞不好就真的可以，
我们未来
出集填坑系列。
对 对，未来可能有一季就是填坑系列的集数了。
这样看起来会录好几集。
太多坑了，
因为太多我们都忘记啊，所以感觉不知道。
每次说下次再讲，下次再讲，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对 ，OK，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心理学实验哦，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拜拜。